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维系幸福婚姻的第七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建立维系一个家庭仪式。这是我们夫妻或是全家一起参与共同认同的，它是能够增进我们夫妻亲密关系的一种仪式。
要善于观察，可能有一些仪式已经在家庭中很多年了，但是没有把它上升到这么高度来总结一下。而且我觉得如果能够总结出来还是一件挺高兴的事情。
是，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能够创造共同意义的第二个方面的活动，就是我们要在婚姻中扮演我们各自应该有的角色。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所扮演的各种的角色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丈夫，孟远是一个妻子，我们同时又是我们父母的孩子，我们又是我们孩子的父母，我们也是我们在职场中的员工。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工作中都是扮演各自的角色的。那自从我们跨入婚姻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要对自己和配偶的角色呢，我们形成各自的看法。如果对各自的角色看法，夫妻双方有更多的一致性，那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会更有意义，更和谐。那如果我们对各自的角色呀，没有达到共同的一致，对方也不认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陷入一个紧张的状态。
对，所以要么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甜蜜，要么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有隔阂感。
爱情团队也说，婚姻关系的深入程度等于彼此对对方的期望程度。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应该在你们的家庭中居于什么地位呢？这个是有一个期望程度的。
举个例子，咱们要谈的不是水洗盘子这种看起来很浅薄的问题，吃完晚饭谁洗碗，对很多夫妻来说这都是一个争吵的点。但是他谈的呢不是这个，他要谈的是一些深层的情感问题。但其实深层的情感问题也是可以很细腻的。
比如说啊，有些夫妻认为呢，进入婚姻中的丈夫呢就是应该是一个保护者和一个供给者，而妻子呢应该是一个帮助者和抚育者，这是一对夫妻的看法。那如果这对夫妻在婚姻中丈夫和妻子都各自的履行了自己的一个角色和定位呢，他们在生活中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作为丈夫作为妻子我要做什么。那很多事情发生或者是家庭的一些重大计划呀，包括抚养孩子啊等等，他们都能够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怕就怕在什么呢？这夫妻想的不一样，他们对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然后如果是在一个不太相同的价值观念里面，那很可能婚姻关系就会非常的紧张。
其实我们对婚姻的角色的认知和定位呢，不是说一进入婚姻我们就立刻明白和知道的。尽管我们在恋爱的阶段对我们未来的婚姻也有很好的憧憬，但是两个人过日子真的是一天一天的过的，许多都是进入婚姻之后我们才一点一点的明白作为丈夫作为妻子我应该做什么，我在这个家庭中哪些是我擅长的，哪些是我情愿做的，哪些可能是我后天需要不断的在对方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点一点养成的。我觉得在我们进入婚姻初期的时候啊，我们不必太多的这个纠结啊，因为 确实是做丈夫做妻子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学的。
嗯，这是一辈子啊，在婚姻当中，在这个角色里面，因为一旦进入婚姻，做丈夫和做妻子这个角色就得跟一辈子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每一天每一餐饭的这样的慢慢来学，甚至于可能是每一次的对话都要好好来学的。我觉得学习就有机会，如果完全不学的话，我知道有些可能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价值观啊信仰啊包括家庭的背景啊很相合啊什么都是一致的，这样进去可能容易一点点，似乎看起来不用学习。可我真认识这样一对年轻人的，他们告诉我说，孟媛姐啊，如果不学呀，我们原来的相同点会随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全部变成不同点的。
是这样，安好也可以分享我跟太太进入婚姻之后的一件趣事啊。因为我跟太太成长背景、家庭环境，包括对待生活的态度，很多都很相近，所以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认为这样两个会过日子的人在一起生活应该不会有太多矛盾。但是我们在婚姻初期矛盾真的是重重，矛盾的点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笑话。比如说今天谁抢着做这顿饭，谁要抢着做这个菜，我太太她认为她很会做的一道菜就是红烧鲤鱼，她认为她做的红烧鲤鱼是最好吃的，因为爸爸妈妈就这么说，我姑娘做的红烧鲤鱼我怎么吃也吃不够。然后呢，我也认为我很擅长做的一道菜呢也是红烧鲤鱼，我的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过我做的鱼很好吃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就因着做这道红烧鲤鱼两个人就争执起来，因为我们两个做鱼的方式做菜的方式是不同的，放的调料啊也不一样，我太太说她要这么做，我说我要这么做，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后来我太太说，这样吧，咱俩也别吵了，这顿我做你尝尝味道怎么样。第二顿呢，我说那我来做吧，我做完了之后我太太尝了一下，嗯，好像是比我做的好吃。然后我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以后红烧鲤鱼我不再做了，都交给你了。
嗯，好有智慧，如果是她我也这么选。虽然是相同哈，但确实像你说的，相同有时候也会变成争执。
对，
其实就是不管你们是相同的地方多，还是你们不相同的地方太多，最最关键的还真的不是处理这些具体的事情，可能真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两个截然不同，性格有可能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们依然可以甜蜜。我观察过这样子的人，通常他们真的是有很深层的相交，这种深层的相交是基于彼此情感上一个很紧密的连接。
嗯，
就看似是生活中的细节，实际上是在更深的地方，两个人彼此的相互的依存感，两个人深度的共存感，两个人深度的情感的那种彼此的那种稳定感，我觉得这是值得夫妻在日常处理各种争执啊，各种不同啊的时候呢，包括对自己各自角色的某种认知，那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里面，因为生活是变化的，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或者说做丈夫的可能都有各种挑战，或许是一个失业潮来了，那么夫妻两个有个外力的挑战，往往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让我们可以对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连接感更深的去挖掘。
嗯，
就它可能体现在可以共同拥有一个爱好，或者共同拥有一个家庭仪式，也可能很多外在东西不相同，但他们内在的情感连接，就彼此的那种鼓励，彼此的极大的认同和赞赏，在不同当中能够越来越接近这种深度的依存感和相同感，我觉得就是好的。
嗯，有的时候呢，这种深入的相交背后还有一种彼此互相的认同尊重，就是说我们能够认定各自在婚姻中我们能做到什么，然后并且能够给予尊重，这样就能达到一种关系上的平衡和谐。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 心里把爱说出来，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成就与你相遇，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
我们爱情实验室里啊，也有这样的一对夫妻啊。这对夫妻呢，从事的工作是相同的，也就是他们两个是同行，都是地质学家。在生活、哲学和精神的每个方面，他们两个呢，却有一定的分歧。丈夫呢，对做科学研究呢，是充满激情的。地质学家这个职业是他身份最重要的一个认同感。他认为把我的热情投入到我的工作中，我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个人的价值。但是他的妻子却说呢，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首先我是一个妻子，而不是一个科学家。尽管他们做的职业相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份职责的定位完全的不同。但是这对夫妻呢，并没有因着职份认识不同，婚姻充满矛盾。他们两个能够很好的相处，这个差异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的障碍，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个彼此尊重了这种身份和角色的定位。
是，圣经中对爱的定义当中呢，其中有一句是说，爱是凡事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句话。 至少在我心里常常要把它当成是爱的箴言，好好来反复思量。因为对于对方，你要从相信他这种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来看待配偶，因为他说的话，他的梦想，他对他自己的期待，包括他对他职业的期待，你都要相信他心中所拥有的这个梦想，他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愿景要陪着他去实现。虽然未必最后真的能够像这个丈夫哈，他可能很热爱地质学，但他也许最后没有成为非常有名的地质学家，可是我相信这个妻子她应该能够对这个丈夫的这种梦想和他自己喜欢感到自豪这件事情，他给予从心里的那种欣赏啊。所以我想这个丈夫从妻子眼中看到了欣赏，他也会对自己的角色当中这种自我认知感到满足，对于他们夫妻的关系也会有注意。如果这个丈夫知道，哇，原来在妻子的角色认知中，做女人是一个最棒的第一顺位啊，他可能跟他沟通的时候就要多看看，哇，我这个同样作为地质学家的人，是不是多做了一点事情，让他从女人的角度越来越美，而不是关注他是否发了多少论文。
所以是这样，
丈夫如果把眼光也尊重，也相信他的妻子的眼光，打扮自己啊，把这个家照顾好啊，这些是他心中最想要满足的，丈夫的夸赞和眼光都能够看到妻子作为女人做出的努力，那么他们夫妻双方就会越来越甜蜜啦。
对，所以我们婚姻中的这个角色的定位啊，我们不仅仅要明白我们自己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角色和职责，更重要的是也能够理解我的另一半是怎么看待我的这个角色定位的。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双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深入的交流，能够把对对方的期望和你自己能做到的这些地方呢，两个人能够好好的聊一聊，加深彼此的深入的了解和联系呢，你会发现你们的意见如果越趋于共同的这种认同感，你们的婚姻往往也是越牢固的。
对，我们到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哈，因为生活真的是有难题的。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就是我自己认为哈，在婚姻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相同点越来越多，或者是持续的增多，那我觉得是相对容易让婚姻越来越长久而甜蜜。那如果这两个人进入婚姻当中，不管婚前有多少共同点，多少共识，结果因为婚姻生活让他们越来越有更多的无法沟通，更多更多的不同的时候呢，就真的那个关系很容易越来越紧张啊。如果在这个紧张的婚姻生活里面呢，有一方放弃成长了，也不想学了，只有一方在学，比如今天听我们节目，可能只有丈夫在听，又或者只有妻子在听，怎么都没有办法变成夫妻一起来听。专家讲的再好，那如果另外一半他不愿意来学习，你也很难跟他一起共同进步。那来学习的这一个人呢，他真的就会比较累。如果有一方是没有办法做的，那在这个婚姻关系中愿意来学习的这一个人呢，他可能就要更多的把自己先照顾好。因为只要有一方是稳定的他如果在神的爱中能够及时的将自己的一切都放在神的爱里，好好的被神的能力充满，他自己稳定住了，其实慢慢还是会发生很多变化的。因为个人的成长也是挺重要的。
是，当我们另一方没有及时的改变，或者是当我们的另一方没有很好的履行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知道道理的这一方，我们愿意主动学习的这一方，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当前的这一个人的角色去做。不把你的焦点关注到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在我们的神里面去得帮助得力量的时候，我们这颗心也就平静安稳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更好的来应对当前两个人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所以说呢，我们做丈夫做妻子，你按照神的教导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做好自己的。将来有一天神会单独的问我们你有没有做好你做丈夫做妻子的职责呢？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是单独去交账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先去做我们的，尽管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孤军奋战可能力量不足， 但是我们的软弱正好可以让神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
而且最后啊，说到这个角色，就每个人都会定义自己的角色，包括我们说到我们一出生就是做儿女的，然后呢我们可能是朋友同学关系啊，再后来有恋人关系，再后来有婚姻关系，再后来我们可能啊还有做父母，因为有儿女了。所有这一切的关系之上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角色，若是我们真的能够蒙恩得救，首先我们是认识了耶稣，成为了天国的儿女。
是，
我想所有一切在这个地上的关系都是暂时性的。唯一的一个角色就是当那一天我们认识耶稣了，成为了蒙神所爱的儿女，这一个角色是永恒的角色。
对，
所有在这地上一切的角色都是会过去的，唯独这天国的儿女的角色会是永永远远永恒的。那如果我们在地上，不管我们是婚姻中、工作中、家庭中啊、亲子关系中出现了任何角色上面我们很难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切将会过去。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神让我们暂时性的在各种关系中，让我们永恒的那一个天上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像耶稣。到最后的最后，一定要谢谢我的神。我们这天上的永恒的角色真的不是我们行为换来的，就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当我们认罪悔改那一刻，他愿意接纳我们的时候，在他眼中我们就已经是了。这个角色他单向的给了我们，在神那里永远没有改变，他不会因为我们做的好与坏对于这个角色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天上的慈爱和恩典永永远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多么有底气呀！
对，成为天国的儿女，我们就有了一个有福的确据。说到最后，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属天的儿女。
然后我们彼此加油吧，就希望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啦。
属地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